大家诸位早上好，今天我们的讲道取自雅各书，雅各书是最小最难，但是最受犹太人和基督徒欢迎的一卷书。几个世纪以来，这卷书的第117节经文中有无数的书籍和评论，以及无数的布道。这卷书吸引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关注，尽管表面上是很简单，但解释来却是很困难的。这卷书被称为歌中之歌，也就是雅歌，是希伯来文原文名称的旨意，取自书中的首句。按照希伯来文的构造关系，这是最高级别，换句话说，这是歌中最好的一首。类似的语法类比包括空虚的空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卷书是五卷书之的，这卷书是五书卷之一。五书卷指的五书卷书卷就是雅歌、路德记、哀歌、传道书以及以斯帖记。传统上，许多犹太社区每年都会在犹太教堂公开地朗读这些经文。雅各在逾越节安息日，也就是逾越节的第八天公开朗读。这也可能是因为这卷书被视为一个历史的预言，从埃及记开始到弥赛亚的到来结束。这卷书的第一节诗《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被通常理解为所罗门所创造的最优秀的一首歌。从拉丁文的通俗翻译的译本的翻译 Canticum Canticorum 意思是雅歌中之歌，得到了英文名称叫做 Canticle。 到了第一个基督教世纪末，有些人对雅歌正典的权威有所争议，反对的理由可能是因为这卷书的非宗教性质。例如该书的117节的经文中没有一节提到圣名。我们可以从第八章第六节中找到一个例外，那就是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火焰。我们在英皇钦定本翻译中找不到耶和华的名字，也就是耶和华的烈焰，找不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然而被译为火焰的希伯来单词是火焰，和耶和华的复合词。尽管如此，有些翻译并没有耶和华这个词。犹太百科全书也将这里的耶和华解释为强烈的表达，这并不是圣经中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在教导神圣真理时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的例子。以斯帖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结构上理解，这卷书是相当难的。或许与启示录相比，雅歌的构造差异最大，这影响了我们理解这卷书的方式。你会发现圣经和合本中有些标注是你在钦定版圣经中找不到的，例如在第二节之前你会看到新娘，然后在第四节看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然后你会在第八节之前看到新郎，这些都标明角色的转换。尽管有人对此存在争议，这是一篇没有特定历史参考的情诗。首情歌，这是一首情歌。雅歌将爱情描述为感性的，他唯一的道德要素是婚姻中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忠诚。费罗和新约圣经都没有引用这句话， 但他似乎已经受到了欢迎，很可能在早期就被圣贤们以预言的方式解释，并且正是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他的正点性最终得到了确立。我会在以下一个信息解释，我会在我的下一个信息中解释它。但是今天首先我将从这本书的作者和文学的风格说起。第一节第一章，我们读到所罗门的歌，是雅歌中的雅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是歌中的雅歌。正如我们在引言中说观察到的某些重复使用的短语，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或歌中之歌，这是一种最高级的表达方式。因此歌中之歌指的是最好的一首歌。首先对其作者身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为这卷书是关于所罗门的而不是所罗门所写的，或者有人说这归功于或献给他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否认所罗门是这卷书的作者。如果自然解读正确，那么所罗门必定是这卷书的作者。所罗门的名字在书中多次出现，例如一章一节、五节、三章七节、九节、十一节、八章十一到十十一和十二节，列王记上四章三十二，我们这样读到他，也就是所罗门做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有写作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卷书是他创作的一千零五首歌最好的一首。雅歌的作者身份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拥有700个妻子和300个嫔妃的所罗门怎么能够写出如此的浪漫情诗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他在年轻时所写的，后来他才娶了众多的妻妾。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是听起来确实有道理哦。有些人则说这首诗一定是所罗门在年老时写的，这是一种悔罪之句。再说一次，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如果确实如此，我当然是希望哦。例如米德拉莫巴拉谈到所罗门的三项主要贡献，那就是雅歌、箴言和传道书。作者将它属于所罗门的三个阶段，并解释说他在年轻时写了雅歌，年纪大了写了箴言，到了老的时候他谈论事物的空虚，并写出了传道书。如果我们接受所罗门的作者身份，那么雅歌一定写于公元前十世纪中。其次，雅歌与所罗门之前时代的埃及诗歌相似，埃及爱情诗歌与迦南美索不大米亚爱情诗歌存在巨大的差异。迦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爱情诗歌几乎完全与巴利和阿内斯杜参兹和伊南娜的生育崇拜仪式有关，因此将爱情因素与邪教因素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两者都会混淆在一起。然而雅歌就像埃及的爱情诗歌一样，是非邪教类型的。这卷书具有我们所认为的希伯来诗歌的所有特征，那就是简洁、平行法、象征、语言。简洁只是描述了希伯来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在于其句子的简 节性。散文是由句子组成段落来构造成较长的话语，而诗歌则是由简洁的话语来互相呼应的。诗歌有时也会因各种原因而省略了词语。再来就是平行法，平行法是希伯来诗歌中一种被广泛认为采取的语法。简言之，根据 C.S. Lewis 的说法，平行法是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叙述一件同样事情的做法。例如在五章二节我们读到，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根据C. Day Lewis 的说法，意象是由文字构成的画面，以此类画面通常是比较的结果。最常见的两种类型是比喻，是隐喻和明喻。隐喻和明喻，明喻是两个事物之间的比较，以象或如的使用为标志。例如在四章一节，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隐喻被认为是主意象，它呈现了两个比较之间比较对象之间更强的联系，是真正的比喻语言。例如在四章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宽锁的圆，关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首歌的意象将激发我们的感官，包括我们的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和声音。雅歌是一首爱情诗歌，它是亲密的、感性的，甚至带有情欲的激情。书卷中的所有这些特征将使我们很难理解它的信息。雅歌的主要内容必定是爱情，更引人注目的是书中省略了旧约词汇中所有主要的宗教词汇。这卷书讲的是浪漫的爱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的爱情。首先像任何爱情诗歌一样，有你和我的表述。例如在八章一到二节，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入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其次，当人在恋人面前都会流露出喜悦和兴奋的表情，如在三章四节或七章六到十二节所展示的。在三章四节我们这样读到，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第三新郎在四章一到十五节中谈到他爱人美丽的外表。 第三新郎在四章一到五十五节中谈到他爱人美丽的外表。他在四章一节中这样的形容他，请大家翻到亚述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新郎是如何的描述他的爱人。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有些译本将我的佳偶翻译为我亲爱的。在第四章一节，我们读到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在帕子意思是面纱，雅各使用了面纱强调了婚姻。通常女孩和妇女戴头巾而不戴面纱，特殊场所例外，在订婚和婚礼庆典是其中的两个场合。我们能够在创世纪第24章65节看到订婚礼，以及创世纪29章23到25节婚姻典礼中找到这个情况。第四章一节继续，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大多数巴勒斯坦山羊都有黑色的长卷毛。这画面展示了他新娘从头到肩的飘逸秀发。第四章第二节形容了新娘的牙齿哦，我们看到牙齿新娘的牙齿左右对称，排列均匀，没有缺少。我们要记得哦，当时没有像今天这样有牙医会帮助我们清理牙齿，或者牙刷和牙膏清理牙齿哦。再来第四章第三节，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她的唇色娇艳，唇形纤细，线条完美，并且她的嘴也是秀美的。她再来我们看她有漂亮的脸颊，在第四章第三节我们读到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太阳的希伯来原文是脸腮，重点是新娘美丽的红润脸颊，就好像切成两半的石流内部的颜色。它的景象与大卫塔相比，在第四章第四节，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金器的高塔，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铜牌。值得注意的塔是很高的，在古代长景象被认为是雍容华贵，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和高贵气质。它的景象它的景象装饰着一串串的彩色珠子，如一张十节所形容的，他的景象上的珠子被比作大卫高台悬挂的1000个战士的盾牌。他的两胸就像一对小鹿。第四章五节，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很难理解他的胸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这句话意味什么。对这个 描述有很多解释，但我不想进一步的说明，只是说良人，也就是新郎，可能是所罗门，他强调了新娘的两乳之柔焦纤美。第四，新娘在五章十到十六节中形容了她良人的俊美的外表，这是他表达对他爱人的爱的一种方式，描述心爱的人的美丽的外表的情歌，在古代近东是很常见的，但大多数都是描述女性，但是在这里，这是对男性进行如此详细的描述。被称赞的部位不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在新娘的眼中却是完美的。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毕竟爱情是麻木的，直到幻想破灭。新娘从头到脚描述了新郎俊美的外表，良人白里透红，这里指新郎俊美并且健康。第五章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希伯来语中白色的意思是炫目、耀眼、清澈或明亮，他一定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人，这可能意味着他是很英俊，有着棕褐色的健康肌肤。再来，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十节提到新郎他超乎万人之上，新娘将新郎与其他人比较，认为他是最出色的，他是最杰出的。再来，第五章第十一节，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大概不是指他的头型，而是指他的脸和脖子，形容他容光焕发，有健康的古铜棕色的肌肤。再来，在第五节十一章，他的头发厚密累赘，黑如乌鸦，这可能是指他乌黑的头发。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稠密的黑发。再来，第五章十二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应该是形容他眼睛的美丽。如果你看见鸽子的眼睛，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有趣的是，眼睛的描述占用了这卷书中，有趣的是对眼睛的描述比对其他身体部分的描述多了两倍，这意味着新郎的眼睛最令新娘着迷，他的眼睛似乎闪耀着炽热的爱意，这又是新娘对新郎深厚感情的又一个象征的表达。在第五章第十三节，他的两腮如香草台，这可能是对他胡子的描述，因为我们所知以色列上个时期的男人都留着胡子，有趣的是对他有胡子的重视与他的外观无关，而是与他的气味有关。 我们读到他的两腮如香草苔，可能这是嗅觉画面暗示着暗示着某种的肌肤上的亲密，以及一种更加接近的欲望，更加要接近他的欲望。在五章第十三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梅香梅药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用百合花来形容他的嘴唇，然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吻充满了生气，通过新娘对新郎嘴唇的描述，毫无疑问的，他的嘴唇激起了新娘对他的欲望。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读到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强壮的手臂是圆润而坚固的，手臂上戴着一串宝石，换句话说，他看起来是很有男子气概的，是非常强健的。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继续读到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描述了他光滑平坦健康的腹部如同象牙。再来第五章十五节，他的脚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晶座上。第十五章继续，他的形状如黎巴嫩，既贵美如香柏树，他是一个高大强壮英俊灿烂的男子，好像黎巴嫩，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要注意哦，黎巴嫩的百香树是最优质的树哦。我们引述 T. Gladhill 的话，形容这位无与伦比的年轻人再适合不过了。这新郎的辉煌几乎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他的外表征服了新郎新娘。新郎的外表征服了新娘和他的同伴，使他们都不知所措。如果新娘的诗意隐喻太入骨的话，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新娘完全彻底的被他的爱人俘虏了。所以我们到此为止，我们看到了新郎与新娘他们互相的交替，在第四节我们看到了新郎对新娘的比喻，在第五章，对不起，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了新郎对新娘的的描述，在第五章我们看到新娘对新郎的描述，在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第六章，也就是新郎他对新娘的回应，也就是新郎在第六章中回应了新娘的肯定。新郎他赞 称赞她的美丽。第六章第四节，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善，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队的军队。新郎称赞新娘，首先将她的美丽与德善相比较。德善是北以色列王国与大卫王朝解体后的第一个首都。这个首都被描述为一个有浩大的大自然，以及淳朴有淳朴之美的地方，那里水源充足。新郎将新娘的美丽与耶路撒冷相比较，诗篇第五十第二节将耶路撒冷描述为全美，因此他用两个伟大而壮丽的地方来说明他的气势之美的华丽、端庄及高贵。他就像一支举着旌旗的军队一样令人敬畏。我们在六章十节中找到类似的描述。第十章，那向外观看如晨星，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我想知道是否还有人能够找到这更好的形容的的词句来形容他的爱人。在新译本我们这样读到同样的六章十节，我们这样读到，那出现如破晓的阳光，美丽如月亮，灿烂如日头，威武有如展开旗帜的军队的是谁呢？我们看到了这里描述了新娘美得令人敬畏，就好像天上的月亮、星星和太阳。新娘有我们从这里看到新娘她有经验，她是超凡的，她有经验超凡的美貌。如果我们一起读六章四节和十节，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排列。在第六章十节中，新郎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在第六章四节似乎回应了这个问题，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啊。新娘的眼睛美得令人无法直视。在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读到，求你要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在四章一节中我们读到，新娘的眼睛被比作为鸽子，但是在第六章第五节中并没有做比较，反而是把她的眼睛对新郎的影响刻画得淋漓尽致。于是她不得对他被他的眼睛深深的吸引，他不得不 对新娘说，求你转掉你的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当新娘的眼光投向新郎时，她几乎无法抗拒她的眼神。新娘的头发、牙齿、脸颊也是非常的漂亮。在第六章第五到七节我们能够看到的，它这基本上是第四章二到三节的重复。再来，我们从第六章八到九节读到了新娘是所有人最美丽的，有六十王后、八十嫔妃，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嫔妃见了也赞美他。他将新郎将新娘与六十位王后、八十位嫔妃和以及无数的童女相比，在新郎的眼中，没有人能够比新娘更加的美丽可爱。他不称新娘为王后、嫔妃或童女，而称她为他的鸽子，他的完全人。只有这么一个，称新娘为他母亲独生的，他非常敬佩他高尚的道德及优良的品格。在第二章二节，我们读到，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她在所有的女人中是出类拔萃的，连王后都显得如荆棘。引述MV Fox 的话，在无数的王后和贵妇中，我的爱人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无法与他相比。最重要的是，甚至王后以及贵妇也承认新娘的尊贵。第七，再来，我们看到了新郎在第七章一到五节中赞美新娘的美丽。这段话听起来是对六章第十三节中的问题的回答。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我们看到了在七章一节新娘的脚和腿是那么的美丽。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造成的。他叫她王女啊，这是一种既亲切又高贵的称呼，这一定是他，一定是新郎对新娘的美的感情的反应。新娘的品格高尚，品格以及气质都很高尚。新娘的脚穿着鞋，脚上穿着凉鞋，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她的腿也是漂亮的。在新译本，我们读到，你大腿的曲线美如珠玉，是巧匠手里的杰作。这也许不是视觉上的描述，而是他对新郎对新娘的感觉。在他的眼里，新娘是就好像一尊雕塑。在新郎的眼中，新娘就好像一尊雕塑，被技艺精致的雕刻家塑造得完美无缺。再来，我们看到了就是新郎对新娘肚脐的描述。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一杯盛满调和的酒即 诱人又令人兴奋。当一个人凝视调和的红酒时，这个人会被他刺激和吸引而失去了控制。因此这里强调了肚脐诱人的吸引力。再来新娘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她的肚子的颜色是棕褐，是金棕色的，像一堆麦子，它周围环绕着一堆美丽的百合花或花环。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梁鹿好像一对小鹿，是母鹿双生的，这是七章三节，并且重复了四章五节的经文。再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脖子像象牙塔，在四章四节中，新娘的脖子好像大卫的高台，新娘的脖子像象牙塔，光滑淡淡的颜色令人赏心悦目。这直立的高塔可能指他修长的脖子。我们可以想象新娘她扎起头发，露出她洁白的脖子，直立就好像一座高高的象牙塔一样。再来，新娘的眼目像西什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也就是在七章四节中我们读到的，西什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指的是希伯伦的巨大蓄水池。蓄水池不是流淌的泉水，而是用坚硬的磐石筑成的，用于储存水的水池。大水池里的水是安静清澈深邃的。当新郎看见新娘的眼睛时，他的眼睛是平静深邃宁静的，这确实深深的吸引着新郎。再来，新娘的鼻子仿佛是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黎巴嫩塔可能位于黎巴嫩山顶，直插云霄俯瞰大马试炼，它恰当地说明了它突出的鼻子与它美丽的肤色相匹配。它再来就是七章五节，它的头在它身上好像加密山，它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的，它的头上顶着紫黑色光泽的头发，它飘逸的长发美丽地遮住它的头和肩膀，就好像头上戴着一顶皇冠。正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新郎和新娘他们互相地赞美对方的美。这卷书还谈到两个恋人对身体亲密的渴望。接下来的信息我将简单的解释一下，并谈谈对这卷书的解读。雅歌是一种普遍类似的诗歌，即是爱情诗的一个例子。这卷书虽然篇幅较短，只有117节，但生僻字却异常的多。它包含了470个不同的希伯来单词，对于这么小的书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其中的47宗只出现在雅歌，有些只出现一次，而且在旧约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过。51个出现了五次或更少的次数，45个出现在6到10次之间，27个出现了11到20次数之间。书中留下了大约300个常用单词，大概它告诉我们这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它告诉我们爱能非常广阔而独特地唤醒我们的感情。我们将从书中找到一些爱和亲密的原则。爱和亲密是神 的恩赐都是美好的，这意味着神将他这爱和亲密赐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和快乐。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正确的使用爱和亲密，他将会给我们带来祝福。然而好像所有的其他神的恩赐一样，爱和亲密都可能被扭曲和变得腐败，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保护爱和亲密的纯洁性，并按照神的旨意使用爱和亲密。爱和亲密关系只能在婚姻中得以完善和享受。C.S. Lewis 这么说到，基督教的性理论是如此的困难，而且如此违背我们的本能，显然要么基督教是错的，要么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性本能是错误的。只有两者，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之一，人类的性本能是，就是想要亲密，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进行，并且是现在就想要。基督教它传达的根本，基督教所传达的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信息，这是如此的不同。要么你的自然性本能是正确的并值得信任，要么就是基督教的是正确的。世上的人必须选择性本能，而不是世上的人选择了性本能，而不是基督教你所教导的如何去看爱、看待性、看待爱和亲密，也就是性。基督徒的婚姻中的爱和亲密必须是纯洁、忠诚和充满激情的。基督徒不能污秽婚床哦。不幸的是婚姻中的基督徒夫妇并没有联合，而是脱节了。相反，他们与互联网相结，色情不仅对这个世界，而且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爱情和亲密的关系只能在婚姻内奉献和分享。为了很好的坚持这些原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付出很多努力来建立婚姻中的关系。我们必须注意哦，婚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哦。虽然我们的孩子都是我们最亲爱的，但是亲子关系不比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已婚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必须付出努力来维系与我们婚姻伴侣的关系。我们现代的人都是认为工作赚钱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最重要的关系是与我们配偶、婚姻配偶的关系。已婚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互相的爱对方，我们的配偶如基督爱教会那样， 那些还未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劝你必须在主内选择你的配偶，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我们必须有同样的同样的信仰，同样的对神的爱，以便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婚姻。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